陆县长只好召开紧急会议，事到如今，突围已不可能，最好的办法是就地疏散。马庄暂时还没有来敌人，趁敌人进庄以前，大家赶快分散，像鱼一样从敌人的海洋里游出去。在县委机关工作的有许多本地人，他们本来就是便衣打扮，混水摸鱼逃出去并不难。难的是如韵和另一位上海来的姓刘的文化干事，他们的口音一听就知道从大城市里来的。情况太紧急了，一时也没有更好的办法。陆县长找来了朱家长，将如韵和姓刘的文化干事托付给他。陆县长知道这些干甲长保长的都是游子，都有两面性，神情严肃地警告说，革命不过暂时处于低潮，主力部队迟早会打回来的。他希望朱甲长好好地照顾如韵他们，要不然日后饶不了他。这的确是能选择的最好办法。陆县长关照如韵，千万不要暴露他是李怒妻子的身份，因为大名鼎鼎的李怒早就使敌人闻风丧胆，恨之入骨。万一落入敌人之手，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女学生，一个倾向共产党的青年人，敌人未必就拿他怎么样。陆县长在和如韵分手的第二天便牺牲了，他是县长，认识他的人太多，刚遇上敌人就被抓起来。日本人很郑重其事地贴了一张布告，将陆县长押到县城的东门外执行枪决。一起被枪毙的还有两名其他干部，以及一位不相干的大烟贩子。白色恐怖几乎立刻笼罩起来。朱甲长提心吊胆过着日子，陆县长留了两个人给他，随着风声越来越紧，他越来越如坐针毡。日本人和伪军就驻扎在刘庄，来马庄一会儿功夫就到。朱甲长前思后想，决定先将那位姓刘的文化干事打发走。文化干事是深度近视眼，戴着一副酒瓶底儿一样的眼镜，一眼就能让敌人看出破绽来。朱甲长来到如韵他们藏身的地方，故意把事情说得十分严重。他告诉他们说，日伪军正在挨家挨户严格搜查，凡是敢隐藏新四军或者共产党干部的，立刻满门抄斩。他朱甲长自己不会把他们缴出去，可是事情如此紧急，大家同舟共济，必须商量出一个对策才行。姓刘的干事说，都到了这一步，还有什么对策？反正陆县长把我们交给你了。谈到临了，谈崩了，姓刘的干事一脸愤怒，朱甲长苦笑着说，这位同志，我担了这么大的风险凭什么？又不欠你的，陆县长又怎么样？还不是叫日本人给杀了。姓刘的文化干事等朱甲长走了，心事重重地对如韵说，这家伙靠不住，陆县长说得对，你千万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。文化干事在离马庄8里路远的新家庄上有一亲戚，既然朱甲长靠不住，与其被出卖，还不如先走人。他准备天黑以后一个人溜过去投奔亲戚。文化干事本地话不会说，这一带的路却熟悉，他说着说着打定了主意，结果害得如韵左右为难。想和姓刘的文化干事一起走，听他的话音并没有带着他走的意思。如韵说，你要是走了我怎么办呢？ 姓刘的文化干事说，事到如今只能个人顾个人了。朱甲长看见一个人已经不辞而别，叹着气对如运说，你看看就这么跑了，不是害人吗？叫日本人抓住了，一审问通通说出来，大家一起完蛋。如运叫朱甲长这么一说，更多了一层担心。过了一天，朱甲长对如运说，这位女同志，外面的风声越来越紧，我这里实在也是不安全，我说个办法，你看行不行啊？如韵抬起头来看着朱家长，等他的下文。朱家长吞吞吐吐不肯说，临了还是把话说了出来。他说，就在他老婆的娘家的那个庄子上，有个大户人家，家里前前后后有几十间房子，他老婆已经和人家说好了，让如韵住到他们家去。朱家长说，你想想看，几十间房子能住多少人？日本人再细心，他能查出来？如韵被朱家长带到山脚下的一个庄子里，庄子藏在一片树林中，远处看看并不大，真走进去别有一番天地。一路上如韵都是冒充新娘子，用一块红布遮着脸，不止一次遇到盘查，在一个哨口，几个伪军非要揭开纱看看新娘子，朱家长陪着笑脸说，新娘子怕羞。伪军起哄说，怕什么羞啊，我们又不是新郎官，先看看又有什么关系。一直到被带进张大户家，如韵都没有意识到什么不对头的地方。自然是有些人围观的，如韵听见耳边叽叽喳喳的，没断过议论。他不止一次想揭开盖头偷看几眼，朱家长总是安慰他说，马上就到啊，马上就到。如韵知道现在他只能听从朱家长的摆布，在一片到了到了的欢呼声中，如韵意识到自己被搀进了一间大房子。朱家长说，你先坐着不动，我去去就来。如韵坐了下来，门咔叽一声关上了。说话声越来越远，很长时间过去了，外面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到了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，一个丫鬟模样的姑娘送了些饭菜进来。如韵有些忍不住问朱家长到哪里去了。那丫鬟瞪大着眼睛看着如韵，露出两个极大的虎牙，扑哧一声笑了，笑着又有些不好意思，掉头就走，依然将门关上。如韵走到门口，发现那门已经从外面锁上了，想出去也出不了。这时候他终于意识到一些不对劲儿，走到窗口往外面看，外面是个院子，院子前面是墙，是房子，一道斜阳从西面照过来，将树枝的影子映在墙上。一头又肥又大的公狗跑进院子，如韵对着院子喊了一声，那狗听见了生人的声音，好一阵狂吠，如韵吓得连连后退。那狗不饶人地叫着，如此一直僵持到天黑。如韵在房间里不敢发出任何声音，一有声响，那狗就叫个不歇。到了该睡觉的时候，门吱呀一声开了，一个瘦瘦的留着山羊胡子的老人由丫鬟陪着走了进来。丫鬟将油灯 放在梳妆台上，犹豫着不知道干什么好。那老人威严地摆了摆手，示意丫鬟出去。如韵有说不出的奇怪，连声问朱家长哪里去了。老人笑着说，朱家长早回去了。如韵点点头，他看了看那老人的脸，看那模样大约60多岁，身体似乎很不错。他不停地捏着山羊胡子微笑，像看什么稀罕之物似的看着如韵，如韵让他看得有些不好意思。如韵等老人说话，他不知道他会说些什么，更不知道天都黑了，他跑到他的房间里来干什么。毫无疑问，老人就是这家的主人了。如韵想，自己既然是在人家里做客，自然应该有所敷衍。老人捏了半天胡子，在床沿上坐下，用极重的乡音说，
我这么一把年纪了，想不到还有如此艳福。
如韵先是没听明白他的话，但明白过来，腾的一下站了起来，仿佛遭了电击一样。
老人接着说，不会让你委屈的，我知道你是个女学生，你放心，这就叫人去给你弄些书来看。都说我命里还会有子，你若是为我生了个儿子，你想想，你要是不愿意生了儿子，你走人好了。
老人看见如韵一把抢过桌子上放的茶杯，直直地指着他，吓得结巴起来，
你不要这样，你出去。
如韵面红耳赤，老人没想到会是这结局，狼狈不堪。如韵气急败坏地说，
你给我滚出去。
老人结结巴巴地说，
你怎么这么说话，我可是花了钱的，又不是白占你的便宜。
如韵仍然大声地叫他出去。老人觉得这样僵持下去有辱自己的尊严，悻悻地说，
又没人强迫你，你发这么大的火干什么？
说了摔门出去。如韵追过去将门里面关好，心里砰砰乱跳，坐在油灯下半天喘不过气来。这一夜如韵没敢合眼，天亮了以后，一个女人进来劝她吃早饭。这女人是老人的老婆姚氏，因为是小老婆扶正的，年纪看上去大约40岁光景。从这女人嘴里，如韵才知道自己被朱家长卖给了老人做小老婆。老人有过一个儿子，儿子快成家时得了一场怪病，说不行就不行了。老人又讨了个小老婆，努力了许多年没任何结果。这姚氏扶为正室以后，自己不生，前后张罗着给老人找过好几个女人借腹生子，也一样没戏。这次引如韵进门算是最后一次尝试了。他推心置腹地对如韵说，
你也就委屈一下算了，改明真生出儿子来，这家里还不是你做主，你就当我是你的一个老姐姐好了。要是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城里人，不肯奔乡下吃苦，到时候把儿子留下，你走你的。
如韵不得不告诉姚氏自己是什么人。姚氏听到一半说，
我知道日本人要抓你，要不然你怎么肯走这条路。
如韵说，实话告诉你，我不仅是新四军，我还是李怒的老婆。
新四军的李怒，你们难道会不知道吗？
姚氏一听李怒的名字，脸刷的一下，
吓白了。
如韵在关键的时候搬出了李怒，果然起了大作用。姚氏连忙去向老人汇报，老人听了也觉得这事儿有些麻烦，恶狠狠地大骂朱家长害人，立刻派人去喊朱家长来。去喊的人已经在路上了，姚氏又过来看望如韵，不住地解释嘀嘀咕咕骂朱家长不是东西，希望如韵不要因此怨恨他们，要怪只能怪朱家长丧尽天良。如韵松了一口气，宽宏大量地说这事儿当然不能怪他们，又说等新四军回来以后，他绝饶不了朱家长。朱家长几句话就把前去喊他的人打发走了，他也是才听说如韵是李怒的老婆，冷笑着对来人说，回去告诉你们东家，让他好好想想，不要听见打雷就当着下雨。若真是李怒的老婆，他老人家敢要，我也没胆子敢在中间介绍啊。来人说，既然如此，麻烦他辛苦走一趟，自己去对东家说说清楚。朱家长说，还要说什么清楚？他说是李怒的老婆，难道就是李怒的老婆？吓唬谁呀？这朱家长是最滑头不过的人，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，知道伸头是一刀，缩头也是一刀。不管如韵究竟是不是李怒的老婆，朱家长知道眼下最好的办法就是躲着不见如韵，日后真有什么事儿，他可以全推到人家头上。朱家长的一口否认，害得已花了钱的老人进退两难。本来这事儿都是他老婆姚氏张罗的，因此只好埋怨他。姚氏好心办坏事，摇着一双小脚，风尘仆仆又去找朱家长，想把付的钱讨回来。朱家长说，这事儿也太离谱了，人都进了你家的门，这又不比买东西可以退货。姚氏说，话不能这么说，人是进了我们家的门，可谁也没把他怎么样啊。朱家长说，怎么样我如何知道，这事儿根本说不清楚。好比说我拿了钱了，谁看见了，你拿出字据来。姚氏见朱家长已近乎耍无赖，拿他毫无办法。朱家长又说，反正人事交给你了，真要有个什么事儿，你们负责。姚氏回到家，一肚子委屈，既心疼那钱，又要继续接受男人的责怪。老人空高兴了一场，比姚氏更心疼那钱。牛鞭之类的壮阳之物已吃了不少，一肚子的恼火，只好拿姚氏杀气。眼睛里只要见到他，便是恶骂。姚氏只要一回嘴，大嘴巴子就不客气地扇上去。姚氏被打急了，把仇都结到如韵身上。他仿佛突然想明白了，什么李怒的老婆，也许压根儿就是朱家长和如韵串通好的。大名鼎鼎的李怒的老婆，说什么也不会糊涂的让人卖掉都不知道。而且真要是的，朱家长如何敢卖呢？如韵渐渐听明白了姚氏的意思，姚氏先只是背后骂骂，后来的声音故意大起来，存心让如韵听见。虎落平阳遭犬欺，如韵只好装着听不见，装着听不明白姚氏的意思，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偷偷抹眼泪。姚氏越说越来劲，越说越肆无忌惮，有时候让老人打急了，便跳着脚喊，你个没用的老畜生，你不敢动他怪我呀，不要说不是什么李怒的老婆，就算是的，你是花了钱明媒正娶的，
他李怒能怎么着你？